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子明携众 CV 为您联袂演播的免费穿越多人剧《一觉醒来回到过去》，作者乱臣，欢迎您的收听。第146章，后续生意洽谈。
我爸，你来接。
刘婷刷着牙直接从浴室中走了出来，把手机扔在了我的身旁，然后又回去整理自己去了。我拿起电话，只见来电显示上备注的是刘老头。喂，刘老头。我开着玩笑直接接听起了电话。那头的刘爱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骂道：
这丫头给我的备注还没改回来，恭喜啊，宁浩安全脱险。
没想到您那头都收到消息了，传播的可真够快的。侥幸而已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睡了一觉之后天都变了。
是啊，变天了。
刘爱明若有深意地感叹了一句，不知为何提醒了起来。
总之这算是一件好事，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仅有几个人而已，凡事你多留意一些，有些事情没咱们看到的这么简单。
嗯，我明白。隐约中我感觉到了刘爱明的一丝提醒，想必这件事情的内幕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，只是没全然的告诉我罢了。这倒是理解，一是他的层次不够，二来就连梁成武都不能多说，更何况他了。
还有就是提醒婷婷那个丫头别错过了开学的时间，就这样。
好，放心吧，日子到了会把她安安全全的送回去。简短的电话就此结束。可到底根据这件事儿，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呢？仿佛陷入了一场阴谋，而对于幕后之人我却一无所知。这一天很多人都给我打过电话，最多的便是那帮见风使舵的官员，在我麻烦无比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观望，如今就连庞大的苏家都轰然倒塌，这些人全部又都走了回来。其实无所谓的，人之常情，这样一来我动用他们的时候也不会含糊，有些事情还要依靠着这些人，这就是当下的现状。其余的就是影子兄弟们的激动了，毕竟如临大敌，让每个人都紧张不已，如今烟消云散，也该来一场适当的放松了。就这样影子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消遣假期，就连白三爷也打来了电话问候。这老小子和刘区长一样也了解一些内幕，同样没有说出来，而且我心知肚明这家伙比别人要了解得多，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那就是有些人不希望我的道路仅此而已，想要看着我真正的成长起来。至于白宇阳给自己一刀的事情他没有提及，仿佛这是应该的一样，让我摸不着头脑。10月6日，我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同时纪凌峰也可以自由行走，没事在医院碰碰面聊聊天也算是挺愉快。这期间刘婷一直寸步不离，至于杨桃儿打过两次电话，但很知趣的没有来打搅我们，一直乖乖的待在家里。因为明天刘婷就要回丹城了，而且我身上的伤势稍微隐藏就不会察觉，所以今天我带她回到了家中，不仅仅是我和半个月没有见过面的父母吃顿饭，更是商量一下眼前的生意和形势。对于财力任何人都不会嫌多，我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当然会尽可能的发扬光大，否则的话岂不是浪费了。而且萧鹏程煤矿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，每耽搁一天就朝着下坡路多走一步，更重要的是工人也会因此流失，所以趁着这个机会直接把后续的事情安排一下，也算是为北陵市的煤矿产业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。
老爸，四叔，这位是肖家辉，我的同学。
中午的时候，我组织了这场饭局，然后进行着后续生意的进程。毕竟这方面我老爸还有四叔比我还要在行，而且我自身的麻烦比较多，索性就直接让他们进行就可以了。这位是肖家辉的父亲肖鹏程，也是咱们北林市鹏程煤矿的老板，你们认识一下。
啊，您好，宁先生，薛先生，久仰大名。
肖鹏程很是激动，毕竟和我老爸他们相比，他只算做一个小老板，能有这次合作，别提他有多高兴了，甚至隐约中都有些紧张起来。这倒不是吹嘘，的确是现实，比林集团旗下任意一个产业都占据着北林市一个行业的龙头，所以商业这一方面至少在这里一家独大，绝无超越。我老爸和四叔也站起身来和对方握手会晤，微微一笑。
喂，怎么不介绍我呀？
刘婷嘟着小嘴，很可爱地皱着眉头。你？我看就不必了。我无奈地吐槽起来。放个假，比我回家的次数都多，我老爸老妈恐怕都忘了还有个儿子，只记得有个女儿吧。果然，说完之后，我爸和四叔都笑了起来。这几天，一直都是刘婷两头跑，很讨人欢心，至少我妈和我奶是越来越加满意这丫头了，每天是赞不绝口。
你，
刘婷手掌刚掐在我的小腹处，便来了一个救命之人，我妹妹丽丽。
啊，婷婷嫂子，你也在呀？
你真他妹的是亲妹妹呀，是帮我脱身还是坑我来了？果然，我爸神情一紧，随后便无所谓了。反正有些事情，就目前来看，已经注定了。无论出身还是其他，刘婷的确都十分适合。刘婷微微害羞，红润瞬间爬满脸颊，但我看得出来，这丫头内心还是欣喜比较多的。
大舅和四叔也在呀，你们聊，我就是在家待着没事儿，过来看看。
丽丽坏笑着，然后直接把刘婷带离了这里，二人跑出去玩了，不知去了何处。我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然后直接转移了话题。今天安排两家见面，是有一件事情要说，确切的是有生意要做。我坐在椅子上说道。北陵市煤矿始终是第一产业，目前衣食住行的生意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，而且比邻五星级酒店业已竣工，所以也是时候扩一下新产业了，所以我把目光放在了煤矿身上。听到这个行业，我老爸和四叔脸色都不太好，因为之前就提及过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最不想做的就是煤矿。
小浩啊，我知道你的生意头脑，但这件事儿，四叔并不是很赞成啊。
四叔看着为难的我爸，首先开了口。
煤矿业还算景气，但已经开始走了下坡路。同时，北林市是煤城，行业竞争力大，现在才入手的确有点晚。而且，
犹豫了片刻，四叔直接把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，开口道：
而且，我和林哥年轻的时候都下去过，很讨厌那里。尤其是这个行业责任承担的比较大，一旦出现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故，不仅仅说钱财这一块，就是咱们的心里也放不下呀，你说是吧？
四叔说的没错，任意一点我都赞成，同时这些也都在考虑之内，做好了周详的计划，不会无地放矢和贸然行事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不承认四叔的考虑，反倒是赞赏不已，因为他说的的确没错，以比邻集团现在的财力和发展前景，完全没有必要承担这种高风险的行业，尤其是地产还有连锁超市，更是经验丰富，甚至可以朝着周边扩展生意。赚钱是一方面，我考察过肖老板的鹏程煤矿，还有 75% 尚未利用，资源很足， 而且既然打算涉足，就不会像老式小煤矿那样工作效率低下，开采率低下。这一次我打算直接投入三个矿井，争取在10年内把彭城煤矿的资源利用彻底，加快这个行业的进程。既然我说了，那就肯定表示着赚钱不是首要任务，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。我放下了筷子直接说道。比邻口碑良好，但并非完全，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但作为煤城，只要拿下矿产行业的这个口碑，那么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北陵市的资源。所以以煤矿为出发角度来提升最后的口碑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毕竟这座小城 70% 以上的家庭都与煤矿息息相关，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就算我们不拿下这个矿产，也会拍卖出去，而对方肯定还会以老旧的开采方式、老旧的开采工序、老旧的设备、不达标的安全进行作业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把安全抓到第一，更是引进先进的设备、高效率的工作，以及最大的利益化。我一气呵成直接说完了内心的想法，紧接着我拿出了一个 U 盘，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，包括安全的构造、仪器的厂商以及后续的计划，应有尽有。总之这么做对于比邻集团还有未来的道路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
我会拿出 70% 的盈利回报给比邻集团，而且收购不需要任何投资，只要购买设备就可以了。
这个时候拥有着很强合作意向的肖鹏程开了口，期待地把诱人的利益说了出来。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，他仍旧会把彭城煤矿卖掉，但一次性的价钱肯定不如合作方面，而且这次改革肯定会比之前盈利要高，毕竟三个矿井利润可是之前的数倍甚至更多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集更精彩。